们说过，今年我们整个信息的方向集中就是说，怎么样可以造成一个吸引人的教会，有七重吸引力。那当中有一项，今天我们有很多有许多弟兄姊妹要新受浸加入教会，所以我想我们为着这些新受浸的弟兄姊妹们要有一些最基本的教导。那这也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照顾在我们中间刚刚得救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事情啊。不仅是这样，那这些信息呢，可能对于就是得救有一些年日的也有点帮助，因为可以回顾我们所有的蒙恩的地位啊。今天我们经文呢，从罗马书第五章选出来，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这段经文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讲到我们一个人因信称义以后一个地位的改变啊。我们读一读就晓得了。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啊。对，可能教会发的圣经的版本是136节啊，在上面写了吗？哦，我放在节目单上面，我没注意到啊，我没拿到一份。好，我们读一读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有很多的题目，很多的点，讲到神的爱，讲到在患难中间的忍耐喜乐啊。但是最要紧一件事情是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见的，他说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站在恩典中间。所以今天我们得了一个地位，因信称义所得着的啊。这里一个根基就是因信称义，所以我想我们既然已经要受洗，或者要受洗，或者已经受洗，人都知道我们所以有资格。为什么有资格？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相信他的救法，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所以在罗马书前面四章里面很重要提到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他从旧约开始讲到亚伯拉罕。因为罗马书那个时候写的时候，正是对新约的信徒刚刚脱离犹太教的时候，那些人一个非常重要根基性的教导。因为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受割礼在神的面前得蒙称义。但他们忘记一件事情，他们在未受割礼以前呢，他已经先相信神的话。当神对着他做见证，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他呢那个时候并没有得到孩子。在这件事情上面，亚伯拉罕信神，创世纪十五章特别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义，以此为他的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是靠我们个人躬行的努力，不是看我们结的什么果子，不是看我们有什么成就，而是简单的相信神的话。所以因信称义这个原则就变成新约一个最重要最中心的教导。那么因信称义的内容是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因信称义啊，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成就的事情。信什么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复活节马上就到了，我们就知道这个相关于整个基督教的根基的，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担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一方面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叫我们这些人呢，本来应当在神的审判之下的，在神的震怒之下的，因为我们有罪。这个罪怎么知道呢？我们良心就控告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明白什么叫罪，又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罪，这就是罪的特性。除非我们知道神有恩典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不然的话我们惧怕。为什么？当我们承认罪的时候，底下接着就是罪应当有审判，要有付代价，甚至这个代价大到一个地步，死亡是他的代价。 所以人在矛盾中间，一方面良心认识自己有罪，另外一方面口里刚硬不肯承认，因为怕什么？怕刑罚。但是如果在这里叫我们看见神的爱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因着他为我们赦免的罪，爱在里面做后盾，所以在爱里没有惧怕，没有惧怕的时候就敢于承认自己的罪。这里很重要一个关键，神的恩典，神的赦免是因着他为我们成全了一件大的事情，但是表达的方式却是用我们所能够明白的爱来表达。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罪，他亲自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和刑罚，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若没有这件事情做根基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神爱我们呢？约翰一书也说，从来不没有人知道神的爱，但是神的爱就借着十字架显明了，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显明。这一点我相信已经要受尽的，或者受尽之后，受尽之前，总应当知道耶稣基督成就的工作，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里讲的因信称义的问题是个根基，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经历从因信称义开始。罗马书前面四章是讲到基督徒的这个根基，道理的根基，从第五章开始进入经历。所以我们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受尽之后，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头一个经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得与神相合。这个相合原来的意思就是和平，和平相处。为什么呢？原来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跟神是为敌的，不愿意见到神，也怕见到神，见到神他老找麻烦。所以很多人，所以不愿意信主的原因，有一点是知道，这个知道呢是一半的知道，错误的领会。神是公正的，是严厉的，神有资格向我追讨所有的罪，所以避开神啊，敬而远之。中国人就说敬鬼神呢而远之。为什么？因为人不能在神面前站立。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保罗的话很稀奇，他说呢，因信称义就与神相合，和好了。神跟人中间的关系有一个鸿沟，所以我不晓得有些人是不是看过这个四个定律，福音四定律当中有个定律，就是人因为有罪不敢见神，而且人因为有罪，神不能够到我们这里来，神愿意向我们施恩，但是不行。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这一来就把人和神中间的鸿沟取消了。这也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的，把我们和神中间隔断的墙分开了。所以你看旧约里面特别是这样，犹太人有一个宗教的观念，因为摩西给他们律法，但是摩西每一件律法中间都告诉人是定罪，一直定罪，一直定罪，一直定罪，人在神的律法面前没有办法达到公义的要求。这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明白的，虽然没有看见过旧约的律法，但是人都有一个感受，知道说在律法面前不能站立。因为这里所说明的不仅是为了犹太人的，也是讲到我们这些良心的问题。我们人从小就要大，没有人需要教导，人就会犯罪。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罪得了赦免。所以这里说，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了，跟神中间有了平安。现在想起神的时候，不是害怕，而是喜乐，因为有平安。平安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讲到经历，基督徒得救以后，第一个经历叫做平安。第一个经历叫做平安，为什么？实质的问题解决了。从前见到神，远远的不敢相近，现在呢，神是我的父亲，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跟他中间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关系。这一点你看，人很容易明白。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见到孩子们成长的情形，如果这个小孩做错事情，他跟父母中间有一点间隔的，他若是没有得到爱的保证，他跟父母亲中间间隔是出不去的。那如果做错事情，我的孩子昨天这个我的老二回来过他这个祖母的外祖母的90岁生日，所以回来了。我记得小时候这个孩子很有意思的，你不用怎么骂他啊，我们就是说 Dorothy 一叫，每次呢骂他呢就 凡坐在厕所里面，先是在角落里面，在角落里面他要讲话，麻烦把他放到厕所里去。过了一会以后，他习惯了，一脚多少里，他还没等着骂，就已经先进厕所，先进去了，自己进去了，做错事情。为什么？他知道为什么喊他，他或者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动手怎么样？一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到妈妈到厕所去把他拉出来，多少岁可以了，出来了。给他一个拥抱，说妈妈已经原谅你了，很小的时候。所以你就看见在这些事情上面，神跟人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是他所造的，但是人因为有罪的缘故不敢亲近神，一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相合，从此中间和平了，没有事情了。当然人跟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呢，这个小孩子常常会犯错，所以常常需要会这个关系常常中断。我们跟神中间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这个和平的问题一次解决，原则上一次解决，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远离神跟神中间还有间隔。所以这个与神相合是因为因信称义的结果，我们知道，我们有把握。底下他讲的第二件事情跟这个第一件有关系的，所以他有很多代名词。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因信称义是一件事情，这里因信站在所现在的恩典中间，两个事情，一个是因为信的缘故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第二个呢，因为信的缘故我们站在一个恩典的地位上面。什么叫恩典的地位？神愿意向我们施恩。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受恩之法， A means of grace， 受恩之法，神用很多的方法叫我们得到恩典，其中有一个恩典就是聚会，聚会本身是受恩之法，这个拨饼的时候是受恩之法，受浸也是受恩之法啊。当然今天我们讲受恩之法很多很多，因为所有一切原则都是站在恩典中间的。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我不配得的，做工的得工价，保罗说了不算恩典，一个人流汗流满面他得的工价是应当的，去做工的时候讲好的是工价。现在每个人都在外面做工，每个人都有一个上司，你跟上司讲好，我来这里面做事啊，替你做的，做了以后你要给我多少报酬，这个不算恩典。所以如果你的老板到了时候薪水不给你发，你有权利跟他说，哎，薪水在哪里啊？你说好要给我的，为什么不给呢？当然我希望你不至于这个地，不知道这程度要跟老板去吵架哈，通常老板会给的。但是没有讲好的额外的那是恩典，所以分红的时候你不要跟老板吵啊。分红的老板说分红多少就是多少，因为全是恩典，不是讲好的。如果你说为什么分红那么少，那你是不知足，因为本来不该你的。什么叫恩典？恩典是不配得的，神给人不配得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地位，神随时可以向我们施恩，这个恩典包括我们信主以后罪得的赦免都是恩典。那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死可以担当这么多人的罪啊？起先这个问题我想着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一直想到一个事情，小时候啊，我看一些小孩子故事啊，我想到一件事情。怎么呢？有一次一个森林大火啊，这两天这天气好一点了，前几天森林大火逃命是真不容易的啊。有个小孩子很聪明，他怎么办呢？他就呢在顺着风向啊，他找个地方把前面的火先点起来，前面就烧焦了，他就站在焦土里面，后面的火烧到焦的地方就没有东西可以再烧了，所以他就保全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恩典的地位？当我们站在一个地位不再受人定罪，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已经用他的死代替我们所当受的刑罚。所以今天我们站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就在一片焦土之上，神已经审判过了。不仅这样，从此以后每件事情都是恩典，神不仅叫我们罪得的赦免，还叫我们与神相合，并且叫我们从此以后每件事情都在恩典的原则里面。什么叫恩典原则里面呢？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是不配得的，神给我什么恩典呢？不仅叫我罪得赦免，还把耶稣基督生命放在我里面，放在里面做什么呢？叫我能够靠着他的生命而活，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爱，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习活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就成我们一切所有的供应。所以这个人的生命，人看我们基督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其实不是改变， 照我们老的生命来讲，还是一样失败，还是一样犯罪。但是呢，我们学会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那这个呢，就是成圣的过程。什么叫成圣的过程呢？就是这个人越来越像耶稣了。什么叫成圣呢？就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圣灵里面，我们就慢慢活出像耶稣基督的形象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常常我们每个月到主的面前来擘饼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着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知道我自己有罪，因为我信主以后，虽然神已经赦免我，但是我里面还是有犯罪的倾向，并且呢，一不小心还是要犯罪。在心里面有恶念，嘴里面有抱怨，都是一个现象。上两次我们讲，这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在旷野里面，自己叫他们抱怨，他没得吃的，没得水喝，所以呢就抱怨。神也赦免他们，也谅解他们需要食物，需要水。但基督徒呢，往往还不止这些。在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里面呢，虽然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但是这个生命啊，好像还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受浸是重要的。为什么？受浸是个宣告。待会我们有受浸聚会，宣告，宣告什么呢？我的生命与主已经同钉十字架，已经同埋葬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不明白为什么还在里面还有这个犯罪的天性啊。那这个原则就是说，因为我们需要明白，今天我们活着的不是靠那个老的生命活着，让那个老的生命呢没有事干，他就不会犯罪。那怎么活法呢？靠着耶稣基督给我在里面的生命而活。所以这个生命的替换，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有一个交错的关系，有一个矛盾的关系。很多时候在我里面老的生命还蠢蠢欲动，这个事情很麻烦。所以我们一再的常常经历到犯罪的生命在里面，这个是神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活着的不是靠这个生命而活，是靠耶稣基督生命而活，而这个才真正的恩典。怎么说呢？神给我足够的力量，叫我不靠那个旧的生命活，靠新的生命活。这种生命的转换，在基督徒来讲是个最基本的需要的认识。所以说现在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中间，当我们因信之后，信耶稣基督的缘故，站在一个可以蒙受恩典的地位中间。那这个恩典的来源什么呢？他说呢，站在这个恩典中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有两个可能，一个呢是讲到将来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前面道路越走越光明的，在地上的人的生活越走越昏暗，而且呢年纪大的时候越走越惧怕。很多的人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人生会结束的有一天，但是等到他信了主以后呢，他的看法不同了，不是面向死亡，而是面向荣耀。有一天我们都要经过死和寒坡到主那里去，不是说死亡就是终结了。所以基督徒有个终极的盼望，这是我说将来的盼望。但是基督徒不止终极的盼望，不是仅仅对那些老年的人说有个终极的盼望啊。那我们在那里做什么呢？我的外公来美国之后，这个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因为他来了以后呢不久啊，因为他的儿女曾经付过这个美国的这个所得税，所以社会福利呢也交了钱，所以呢这个福分呢就临到这个做这个父亲。所以呢他在家里很稀奇，他说呀，我在美国这里很不错，等的时候到一段时候呢社会福利就来了所以他是双代老人，他给自己取名叫双代老人。什么叫双代老人？他说我坐以待毙，两种待毙，一个是美金美钞美币，一个是坐以待毙，他等死。那时候他没信主，但是我的外公是很感恩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一件好事没做，这为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养我呢？他开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养我？我们说这制度如此，而且你不晓得我们付了多少税，你领受呢也不错，等到我们领受了没有多少钱可以领了，还不如你现在早一点领吧。他叫双代老人，坐以待毙啊，是两种毙，两个写法。我的外公很幽默，他也不大忌讳，感谢主，后来他信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徒来讲，不是坐以待毙，是盼望荣耀。那不只是将来，现在。为什么这里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呢？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当我们站在恩典地位中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反映出神的荣耀。这个人信主以后他生命改变了，其实不是生命改变，是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 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力量，叫他能够赦免别人，叫他能够以恩慈相待，叫他能够充满喜乐，叫他能够积极的看望每一件事情，叫他能够看见每一件事情，即便是许多黑暗背后还有光明的云彩。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所以我们说今天信主以后呢，这个欢欢喜喜，他说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中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经历。所以一方面消极的来讲，免去神的审判，与神能够相合；积极的来讲，因为站在恩典的地位中间，能够得着神的荣耀。你看怎么样可以得着荣耀？这个恩典的地位中间有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不但如此，你看这个保罗讲救恩的经历，一步一步的，一层一层的往前面讲。前面虽然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大概如此，他要具体的说到底下的经历是什么。他说什么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基督徒应当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前途越走越光明啊！从前我们有诗歌是这样唱的啊，我们基督徒可以大喊并大跳，为什么？前途越走越光明。基督徒的生命经历不是刚刚信主时欢欢喜喜的快快乐乐的，哎，我相信每个人刚刚信主时都容易，为什么？他很明显的觉得神已经赦免了他，他已经知道神是爱他的，耶稣基督为他舍己，而且呢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新鲜的感觉特别强烈，什么时候加速组阳光组很容易的，但是等到过了一段时候呢，发现呢这个生活还是要活的。而且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在我们信主以后，在里面有两个生命，从父母来的那个犯罪的旧的生命还是没有解决，还是在里面，所以他不明白，有时候还受那些从前的事情的影响，从前事情的看法，而且很多时候引诱接踵而来，一步步来，怎么办呢？他发现他有问题了。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没有信主以前还不晓得这个当中的分辨征战是怎么样的情形啊。上一次我们讲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七章，十六章讲这个讲玛拿啊，这个十五章十六章讲玛拿，下面一章呢讲什么活水，但底上你下一章你知道讲什么吗？你如果看下去到了十七章十八章，十七章末了底下呢，第十七章末了的十八章呢，就是跟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征战呢，就预表基督徒啊要经过一个肉体上的征战。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当我们遇见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信主刚刚蛮好的啊，等到一有真正的困难，过了三个月以后难出来了。我在 USC 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弟兄啊很好信主了，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啊，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来聚会了，而且呢一刚开始受浸以后，这弟兄姓王很好，每个礼拜都来聚会，来的时候喜喜非常喜乐，脸上带着笑容，容光焕发，而且呢他也带着朋友们一起来聚会。过了几个月他不来了，有一天不想这么搞不来了啊，这个弟兄呢刚刚到美国来了，不会开车，所以搭别人的车来，糟糕了，搭车以后呢，他几个男孩女孩一起来，他本来看中一个女孩子，那女孩是个基督徒，哎呀糟糕了，人一多就麻烦了，到有一天不来聚会了，女朋友给别人追走了啊，非常难过得很。那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书桌面前来写的很好的标语，他什么？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写的蛮好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但是碰见女朋友的事情就不是这样子了。这个人的尽头呢，谁也没有开头，他就麻烦了。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遇见征战，遇见难处，我说你不要这样想呀。这个天下之大呀，天涯何处无芳草，不安慰他，不能安慰他，他就是看中那个女孩子，怎么办呢？当然神有办法帮助他，后来他慢慢也想通了。不过在那个过程中间呢，你看他里面的挣扎，他也知道要放下，要相信主的预备，道理都懂得，但里面呢就是放不下，所以很苦。这个是肉体中间的挣扎。我说的呢不带着罪，是人里面的一种自己的好恶，一种爱欲，连这个都构成我们中间的征战。 所以这里你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以后你读下去就知道有一个征战的，这个征战呢就是神一再的要教导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让给神，让神来带领，让神来充满，让神来祝福，让神来引领我们每件事情，因为我们站在恩典的地位中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选择也不一定对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选择的是照着我们当时的条件最好的知道的各种情况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我做这个选择，这个理智的判断往往我们的限制就在于我们的理智呢所接受的那些事实那些资料是很有限的，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所以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以为最好的最对的我们一定要而且还祷告求神啊，我相信这是你给我的预备和带领，求你祝福求你成全，其实不一定。所以很多时候今天基督徒的路呢刚开始说也不太容易分辨到底自己意志呢还是神的意志，但是有些时候遇见难处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这里神叫我们进入荣耀的路不是一路平坦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说，一方面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为了将来的荣耀永远有盼望的，基督徒在地上的路不会走到没有路的，神总要为我们开路，在遇见试探的时候总要开一条路，所以要欢欢喜喜。但有些时候呢不能够欢喜，为什么呢？遇见患难，但是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间也要欢欢喜喜的，这不是矛盾吗？患难怎么叫人欢喜呢？没有一个人去喜欢患难的，对吧？但是保罗说在患难中间还是要欢喜，为什么？你就看见基督徒在这里他人生的理想跟人生观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积极的。为什么？他说因为患难呢知道患难生忍耐，所以这边你看见不光是站在恩典的地位中间，神这个恩典呢不是指的外面的事物是恩典，是指的我们生命性格的改变是最大的恩典。一个人信主年日长久，不是说他经历了多少的神迹奇事多少的神的预备多少神的帮助，不是的，而是看见他生命开始改变。而老练的基督徒为什么说他老练？因为他生命中间经过了许多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刚刚得救的时候对于基督徒都有一个理想，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不做基督徒的就罢了，一旦做基督徒一定要做最好的基督徒，这是我们的理想。这个理想呢也是很诚实的，并且呢是很高贵的理想，他总没有说我信主要做最差的基督徒，对不对？但做最好的基督徒这个定义怎么定义法？这个定义是什么？是我以为这个做了基督徒以后呢啊，当我履行十一奉献的时候啊，妈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神就要大大的祝福我，叫我在凡事上尽都顺利。最好像什么圣经中间啊，讲诗篇第一篇讲这个人呢、啊、因为他喜欢神的话语，他怎么样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按着时候结果子，这叶子也不枯干，最好是这样情形啊，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圣经里有一个人圣经说他尽都顺利的是谁呀、啊、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瑟啊，我不晓得这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还没有读到这些故事，我想信主多年的人一定读过约瑟的故事，而且如果你开始今年开始跟我们一起读创世纪的话应该读完了。约瑟怎么样？他到什么地方都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你说好不好？当然好。可是你再仔细读的时候，约瑟怎么样啊？他是被弟兄卖掉的，但是呢神与他同在。他被卖以后到了埃及的这个法老的这个典狱长那里私狱的，到了他家里，到波提乏家里，波提乏看他这个少年人很不错，大概就慢慢提拔他。所以呢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不得了，哎呀，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他又是站在恩典里面不惧怕，但是呢这个因为他逃走的时候把衣服丢在祖母的手里，祖母拿了衣服不知道怎么办，就造了一个谎言，这个波提乏回来以后大为生气，把他下来监狱。圣经仍然说凡他所做的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尽都顺利。到了一天，法老的两个臣子，一个酒政，一个膳长，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法老，也下到监中， 约瑟替他们解梦，他们两人都做了梦，而且梦呢所解的都圆了。所以圣经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但是约瑟做了一件事情啊，他对九正说，你出狱说求你纪念我，偏偏九正不纪念他。为什么？你说约瑟为什么遇见这样遭遇啊？神训练他。你说有一天他被提出监狱，做了埃及的宰相。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在一个人个性的训练上面，神肯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说哎呀，这个人生命不容易改变的，我们要学很久。你要晓得神肯花很多时间在人的身上使他的生命改变。我再说一遍，神肯，不是你肯，我们不肯。我们巴不得呢什么都像即食面一样，速食面一样，立刻就好啊！但是神肯花时间在一个人身上慢慢的做工，一直到他生命改变，可以反映神的荣耀。所以这里说什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有些基督徒呢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基督徒是要受苦的，所以他在患难中呢就忧忧愁愁的。因为表面他在患难中间好叫人看见他是一个长进中的基督徒，对不对？患难中嘛，神用患难对待人，那我正在患难中间，我就在神的手中了，在恩典里面了，那表现出患难的样子，让人都人人都知道我正在患难中间。但是这里不是，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好像基督徒不论怎么样都应当欢欢喜喜。当他盼望神的荣耀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当他在患难中间就是仍然欢欢喜喜。如果不是神恩典，做不到的。所以你要懂得基督徒之后呢，你多看几个基督徒，你就知道有些人真的能够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神给他预备，给他恩典，让他在那些难处中间的时候不以难处为难处，而当作一种训练。就是在患难中间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患难有它的作用的，患难生忍耐。你知道有一句话什么大拇指什么怎么讲的我忘记了，不过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都搬不过手指这个胳膊。有些是环境所造成的，你不能改变，你明明知道这不是你所喜悦的，你也祷告求神给你开路，神没有开路，你在那个环境下面。又有一句话说，人在矮檐下面不得不低头，你跟矮檐去撞去吧，不行的。所以环境有时候造成那样光景的时候，我们在里面不喜乐不舒服，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在各样患难中间呢就培养我们的耐心。这件事情是实在是真的啊！你看一个人有耐心，不是天然生命的耐心，绝对不是天然生命的耐心。保罗对于教会哥林多教会给他那么多麻烦，但是他对于哥林多教会充满了忍耐。他又说在祝福的时候是赐忍耐安慰的神啊，他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提到在各样患难中间，在各样患难中间神安慰他，叫他们因叫我们因神所得的安慰呢就得了安慰，叫你们也因为神的安慰得了安慰。所以很稀奇一件事情，在患难中间的时候，基督徒因为有向神通天的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讲得 很清楚，四面受敌不被困住，为什么？还有天，天还是开的，虽然外面各方面都是铜墙铁壁，但这个上面遮不住，我们还有权利祷告，还有权利赞美，还有权利喜乐，还有权利唱诗。你看保罗希拉在监狱中间的时候他怎么唱得出诗来呀？脚上还上了木狗，在腓立比监中的时候他跟希拉两个人半夜唱诗祷告神，忽然监狱的门开了，忽然脚上的木狗掉下来了。他们呢，你以为逃走吗？没有逃走，进主一看监门大开，以为人都逃掉了，他怎么样？他拔刀要自杀，为什么？他是个好军人，职责所在，如果犯人都走了他责任太大了，所以他预备自杀。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保罗很敏感的，他就是等着这禁足，所以他没有逃走。禁足一听，他保罗说我们都在这里，不仅保罗在，所有其他监中人都在。这个禁足呢战战兢兢的到保罗面前，
我该怎么样做？
保罗说，当信主，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保罗在患难中间的时候，不以患难为念，他以神的事为念。患难生老练，患难不止，患难生忍耐，患难要生忍耐的。你说患难怎么生忍耐？哎，等到你遇见患难，你没有办法，形势比人强啊，你没有办法说，你就只有忍耐，你就忍耐，你怎么样都要忍耐，你就学会忍耐。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讲侍奉主的人呢，有两种职业病，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胃溃疡。为什么不能忍耐？血压高起来，什么事情呢都憋在肚子里面，结果就胃溃疡。这两个都不是正常情形。为什么传道人遇见的麻烦最多？为什么传道人遇见麻烦特别多呀？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人跟人的关系。传道人的工作，侍奉主的人工作，就是面对人。人有那么多，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个人各有个人需要。那你说这侍奉主人怎么能不背担子呢？他怎么能不遇见难处呢？但是这里说患难生忍耐。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现在到六十几岁，我向你们承认，我还是没有耐心，巴不得什么事情都昨天做好。但是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没有办法，你就是得忍耐。神的儿女生命长进就得忍耐，因为主已经说了嘛，农夫什么忍耐等候田里的出产，对不对？你揠苗助长是不用，没有用的，不可能的。你一定要等着神的儿女生命成长才真正成长。教会的增长不是外面的事情，是里面的事情，是个人生命的事情，是神儿女生命的事情，是集体的弟兄姊妹生命的事情。教会会不会成长？一定会成长，因为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成长的过程需要等候，需要忍耐。弟兄姊妹，你晓得吗？这是我们的光景，忍耐等候。我拿我自己事情来做例子，因为不好讲别人例子，对不对？你们在工作中间难道没有难处吗？你怎么办？跳槽是一个办法，不肯忍耐，跳槽吧。那我就认识一个弟兄，他呢已经做得不错了，做到了业务经理的，在这地产公司做业务经理。他不能忍了，他说我替人干要干到什么时候？不行，他就自己要开个事业。结果呢，弄来弄去卖个加油站，加油站附带洗车子的。结果这么一来，他的损失太大了。为什么？太太不同心。我告诉大家一个中场可怜的结局，中场是以离婚结局，他的事业也没做成，不能忍耐了，觉得说我的生命到此已经靠近四十几岁了，五十岁快了，再不为自己成家建立一点事业，没有机会了，不能忍耐。我不晓得各位在工作中间有没有遇见这样情形，你真的觉得说我干了一辈子替别人干，何必呢？忍不住，耐不住。我不是说不可以创业，但是要在神的恩典中间。太勉强太着急的事情千万不要做。为什么？神在这样环境中间训练我们忍耐，忍耐再忍耐，等候再等候，等候。所以事情不是每件事情神一答应就都好，有些时候神故意不答应，要叫我们懂得天下世界不是围着我转的，有些时候需要忍耐。你孩子也是一样情形，孩子读书成长要有忍耐，他许多的时候他的生命没有到那个度量的时候，他有很多调皮的事情。但是我告诉各位做家长有个好消息，你的孩子会长大的。我这话只能讲普通的一般话而已，可是我讲这些话是有经验的。你的孩子会长大的，不论他怎么样调皮怎么样不上进，他会长大的，只要你耐心等候，并且不要用你的方法去拔。中国的父母啊，现在也不一定中国父母，韩国父母比中国父母更厉害。最早呢是中国人取代了犹太父母，现在我看韩国父母比中国父母更厉害。你看那些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间，男的呢叫他学什么空手道，对不对啊？当然乐器总要学一样的，不学钢琴就得学小提琴，对不对？女孩子呢还要加上芭蕾舞，样样都要加上去的。放学之后呢，从三点到六点是最忙的时候，要赶三次，每天下午的事情。为什么？望子成龙啊。孩子呢小时候还蛮好玩的， 啊，还要再加上中国人在这，还要加上给他学校呢，还要再读中文学校。我讲这话呢，有些人说中文当然要读的啊，中文一定要读，中文一定要读。有哪样不是一定要读的呢？都要读的，所以就加了很多了。学生背着很大的书包，不仅背着书包，是真是背着很重的负担。那小孩子小时候不知道反抗啊，妈妈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到以后就不行了。那很多时候呢，父母亲真是也觉得说是，哎呀，如果我小时候不让他这样做呢，将来耽误他读大学，耽误读大学又怎么样呢？读了大学又怎么样呢？很难说的，对不对？我不是劝各位不要好好带孩子，但你要晓得，最要紧是你要忍耐，不是他要忍耐，你要忍耐，你要等他长大，等他自己愿意，自己愿意才有用。教育心理上这样，如果你不启发他，他没有兴趣，你怎么样压到后来都不行。忍耐，在管教儿女事情上面忍耐。多少的母亲流了多少的泪，为了他的孩子，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不仅长大，知道反馈，知道父母亲心是如何。那当然有些弄得不好呢，孩子长大飞走了，不回来了。昨天我们还听见一个故事，这个父母亲呢，母亲反对他的女朋友，他跟妈妈讲，妈妈跟他讲，你不许跟外国人结婚啊，好好好，结果他就没有结婚了。不结婚很多方法，很方便的。很多时候他说，你晓得要照顾自己孩子，免得有一天他结婚也不告诉你哦，会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不仅是这是人的，当然有些过分事情，就在正常情形之面，神也不让每件事情照着我们的心意。为什么？患难要生忍耐，忍耐怎么样呢？会生老练，老练就是有经验，老练的人有耐性，不急躁，老练的人能够相信事情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转弯，有不同的可能。为什么？老练是生命成熟的记号，不随便仓促的下结论，也不仓促的说话，看事情怎样发展。因为在这里看见神的恩典，不是我的努力。当一个人肯在那里耐心等候神的时候，他就老练了。当他在祷告中间安息的时候，他就老练了。不随着自己兴趣东边跑跑西边跑跑，不随着自己意思这边做点事情那边做事件事情，他可以忍耐等候，看神的工作怎样成就。神的工作是不在人的计划之内的，我们不过是配合神的工作，到了时候我们可以配得上去就是了。很多时候我们走在神的前面不肯忍耐，所以这里忍耐生老练。一个人有老练的眼光的时候，他看见事情就不是看见单方面了，他考虑东西就多了。为什么？上当上的多了。什么叫经验呢？经验就是常常犯错的结果。什么叫经验？经验就是失败的结果。一个最好的老师不是 A student， 是经过了不及格补考，然后变成 A student， 那这样会变成老师。啊，我这读 PhD 读了12年，对学生很有鼓励作用。我已经知道为什么要花12年去读。这些同学一看，哦，老师花12年，没关系，我们比他聪明一点，不会12年；我们比他用功一点，不会12年。他们大有信心啊，已经造就了不少学生了。他们同学觉得太老了，已经30岁了。那我是50岁才去读的，48岁才去读，所以他们都比我年轻。一看，哎，没问题。什么叫做老练？老练是因为在失败中间产生的经验。各位不一定在教书，也有人做各样事业，不一定在教会里面牧养，但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行业中间，神都能给你老练，让你变成老练。老练之后怎么样呢？老练就生盼望。你看见没有？前面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保罗这几句话呢，是绕了一圈又回到盼望。道理上面我们知道基督徒有盼望，道理上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道理上知道我们不需要惧怕死亡， 但是在经历上面，因为患难、忍耐、老练而产生盼望。这个盼望跟道理上的盼望完全不一样。在我们里面最深处的把握，盼望，老练就是盼望。在一切的人自己的失败上面，才明白说神是可靠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产生盼望。这个盼望就不在于自己，不管我自己光景如何，我相信神的作为。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他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但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到一个地步，脱去了我们天然的盼望，我们老练到一个地步，不靠自己的盼望，才看见神是可靠，神是信实的。神把我们放在恩典的地位中间，为了要训练我们懂得他做事的原则，同时改变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明白神、认识神的人。一个基督徒老练与否，最大的分别在于他认识神，不仅是道理上认识神，在他的生命里面认识神。这个认识使他安然安稳，不是急急忙忙的。每一件事情相信神的作为，所以在没有一件事情上面需要匆匆忙忙，需要慌慌张张的，不需要，相信神。一个老练的人在教会中间，在神的儿女群体中间就有稳定的作用。为什么？他经过很多事情，经过事情有好有坏，但是结果对他生命是一个正面的帮助，就老练了。老练之后就有盼望，这个老练是从生命中间出来，生命阅历里面出来的。然后怎么样呢？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叫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若是落空就羞耻。你去买 lottery 啊，都有盼望是吧？没有一个买 lottery 没有盼望是吧？啊，如果他没有盼望，他去买干什么？但是等到开奖日子一过，都很羞耻，没拿到，他盼望落空了，都变废纸，是不是？我不是鼓励你去买 lottery 啊，我不相信基督徒需要买 lottery 来得到神的祝福。有人说啊，我去买 lottery 中了奖呢，就奉献给教会召会所。哎呀，我想不必不必，我还是愿意呢，一块一块钱的奉献比较好一点。啊，脚踏实地。为什么？当你一块一块钱奉献的时候，你真正懂得什么叫十分之一，因为你从心里面相信这是神给我的。 lottery 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是这个天是哪天我也不晓得啊，是属灵的天呢，还是物质的天呢？不晓得，不劳而获。所以真正的盼望，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的盼望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那个内容，而是给盼望的是谁。那一位说他要叫天地都过去，要叫一切的在他里面都得更新，是谁？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刚才我所说这些经历都是因为神的爱在里面做基础。而这个神的爱呢，这里讲浇灌两个字，圣经用法很特别的。这个浇灌如果会形容的话呢，是什么呢？好像你把一块石头丢在一个平静的湖水里面，当你一丢下去，什么结果呀？涟漪，对不对？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保罗用这个字来说明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一圈一圈的扩大，这个叫浇灌。这个跟以弗所书所说，跟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说的浇灌不一样啊。那个浇灌从上面倾倒下来，这个呢是扩散出去。圣灵把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一直的扩充，一直的扩充，从我们做基督徒开始，从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开始，从我们经过患难开始，从我们患难而产生忍耐开始，从忍耐变成老练开始，在老练变成有盼望的过程中间，神的爱一再的在里面扩充涌流。每一件事情叫我们经历神的爱，叫我们在里面看见神的爱在里面扩充。因为神，因为圣灵，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信主以后，最宝贝一件事情，圣灵住进来了。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名字的时候，圣灵就是一个凭据。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圣灵是个凭据，作为值 pledge， 保证我们所经历到的神的圣灵，圣灵在里面，不是感觉，但是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在感觉里面。有些人说，我怎么不知道圣灵在里面？圣灵住在里面是信心的结果，不是感觉。当我们真正认识神之后，圣灵要把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浇灌出来，一点一点的经历，让我们知道神眷顾我们，还用他的爱扶持我们，使我们走在属灵的路上，从幼稚变成老练，充满盼望。基督徒的路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充满喜乐，越走越有盼望。所以这是我愿意对今天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一些简单最基本的教导跟劝勉，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做基督徒多久，你正在从忍耐到老练那个过程中间的也都一样，患难生忍耐，忍耐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经历到这一切。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何等有意思，何等充满了喜乐，叫人读起来充满喜乐，因为知道我们所遭遇的路每一步你都知道，并且在你命定之中，在我们所经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这些话而对你充满了信心。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怎么样因信得以与神相合，也因信站在现在所出恩典的地位中间，凡我们所遭遇的事都是出于你的恩典，并且为了你身后荣耀的旨意。求主叫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也求主叫你的荣耀显明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越走越光明，每一步充满了盼望和充满了喜乐。愿主祝福今天将要受浸的这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也祝福所有已经在你里面蒙恩多年的人。但愿这些话解释我们属灵的道路，也为我们属灵的路预备，好叫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不至于灰心丧胆，反而是充满了盼望。愿主恩待，愿主保守你的教会。